刘小娇劝说单田常偷营劫寨，要打唐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单田常对此低头不语啊，紧锁双眉，不住的大哀声。这刘小娇是个急性子，别看是个女孩，一看单田常的表情十分不悦呀，将军啊，你怎么了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被罗成吓破胆了？这就叫一年惊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！莫非小妹的建议有什么差错不成？
这，
哎，妹子，并非愚兄胆小，你是知道的。罗成不仅本事高强，而且善会排兵布阵啊，此人文武兼备。我想他必有防范，如果此计不成，岂不全军覆没呀？故此小兄我有顾忌。哎呀，我说将军哥哥，你是大错特错呀，你不善于揣摩人们的心理。你想，罗成今天在定军山大获全胜，把你扎伤了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根据他这个人又骄傲又自大，他准以为你啊一蹶不振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他防范什么呢？我们就利用这种心理，所以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有什么顾忌的？不然不然啊，罗成不是那样的人，再加上程咬金、尉迟恭这些人辅佐他，肯定会有防范。我觉得心里头没底。小娇一看怎么也劝说不动，十分不高兴，转脸问塞北大侠赵登禹：“老人家，您说呢？”
我这么想，
小娇的计策没什么不妥，尤其这次偷营劫寨与往事不同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田常，你领着全部官兵大兵团作战，我跟小娇身为内应，我们两个人凭着满身的武艺潜入唐营，先把罗成给干掉。一高兴，或许把尉迟恭、程咬金脑袋都给补了下来，群龙无首，他们就乱套了。你趁虚而入，有什么不妥的呢？
都对呀、啊，
老人家说的极其有理呀、啊。方才我忘了提这个茬了。这次偷营劫寨的确跟往次不同，我跟前辈先进唐营，我们两个人的本事他们是毫无察觉呀。如果找到中军保障或者罗成的寝帐，先把他给干掉，罗成一死他们就乱了，这一乱群龙无首，你再趁虚而入，不打胜仗等什么呢？单田常一听啊，眼睛一亮，要这么说嘛，还有把握。你考虑考虑是这么回事吗？事不宜迟，你赶紧拍板吧。
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
能不能报得了仇，能不能打得了胜仗，就在此一举。
胜仗！
单田常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带兵将军全都到大帐听点。再看单田常，全身披挂，居中而坐，刘小娇他老师在两旁陪坐。单田常传下令箭了，小玉官兵 今天晚上三更天偷营劫难，输赢胜败就在这一家伙，希望大家振作精神，勇猛往前冲锋者有赏，怕死猥琐者即有地杀地。令箭传下，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啊，全都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在定更天左右他们就出发了。先遣部队就是赵登禹和刘小娇，再看两个人短衣襟小打扮，各带利刃，斜挎白布囊，多了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响箭。响箭还带火药的，又叫火箭，干嘛呀？里边成功得手了，或者把罗成给杀了，甚至机会来了，他们要放起三支火箭，这玩意还带声的，跟火龙一样腾空而起，这是一种信号。那么单田昌见了三支火箭，马上指挥军队往里杀，这就叫里应外合。临分手之时，单田昌一再叮嘱师父，您的年事已高啊，为了徒儿挺身走险，希望老人家千万慎重，唐营能事者极多，千万小心，能成则成，不成赶紧撤出来。孩儿啊，你放心吧，这些话呀应当我告诉你，跟我说都没有用。妹子保重吧。哎呀，单将军你就听喜信儿吧，保不住烧毁几颗重要的人头。一老一少说完了，往下一叉腰，眨眼消失到夜幕之中。单田昌看他们走了，马上传下命令，一共是一万多人呐、倾巢出动，拔营乞丐，离开定军山，赶奔松山口。松山口什么地方？就是罗成安营扎寨的地方，都是山区和密林啊。单田昌呢，为了保证这次成功顺利，传下死命令，人衔枚，马刀皮，把威武灵全摘下去了，有响动的东西尽量都把它裹住，不发出声音，马蹄子拿棉布都包上。单田昌跨骑青鬃马，倒皮大兽，一边走着一边盘算，这次能行？的确与往次不同，爹在天之灵保证儿子吧，如果一战成功就给您报仇雪恨了。罗成啊，我要把你逮住就把你碎尸万段，快传令前军加快脚步，二更天左右来到山口外了。单田昌对这一带的地理比较熟悉，他把这一万多人分成三部，命大军周刚守住东面，命梁琦梁的将军守把西面，他在正面，都找最有利的地形埋伏在这儿。你说那战马都经过训练的，你不叫他发出声音他就没声，全都握到绳盘后头，人那嘴里叼着东西出气儿都格外加小心，什么蚊子咬啊、毒蛇咬啊、虫子咬，活该，那也不能动，因为一个人这一动暴露了目标，整个计划就失败了。单田昌呢，找了块高坡之处，立马横槊等待消息，眼望着前面的唐营，心里是咚咚直跳。话分两头，再说一老一少 赵登禹和刘小娇利用飞檐走壁的能耐，没费吹灰之力，越过三道壕沟，跳过两道路角，就深入到唐营的心腹重地。他们会夜行术啊，那多快！唐营的军兵毫无觉察，等进了唐营，他们东瞧西望，一看唐营是一片灯火呀，这么晚的都没睡呢，每座帐篷都传出来划拳行令之声，瞧瞧瞧瞧，怎么那么巧？八元宝，你喝喝喝，来来吃肉吃肉，今天晚上热烈祝贺，一醉方休。有的还说呢，难得放的一天假呀，让咱们喝酒，这是特殊的待遇，不打漂亮的胜仗能有这个吗？喝喝，那真是酒气浓重。一老一少互相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笑容，看来所猜想的是一点不假呀，我们就需要的是这个。看唐阳那意思，连巡逻放哨的几乎都没有。清晨到一片欢乐之中，后来爷俩一商量，咱俩别在一起，在一起是死的，而且目标大，干脆咱们分头行动。赵登禹巡视东路，刘小娇搜查西路，找谁？找罗成。今天的中心目标就是罗成，无论如何就把他干掉。就这样他们分开了。不说赵登禹，单说刘小娇，就这丫头也是狂得不得了啊。咱没说吗，她是后汉王刘黑他的老闺女，自幼受遗臣传授，本领出众，善使宝剑和飞抓，也没打过败仗，而且跟他爹多年竟在战场厮杀了，经验丰富，什么排兵布阵、攻杀、战守、斗眼、埋伏，样样皆通啊。他一看那个形势，心里有了底。其实罗成啊，按你排兵布阵之法扎的这座营盘叫五行八卦中心大阵，的确你有两下子，但是主事的在人呢、啊、你现在人无斗志，这是空架子，看来你罗成活该得死了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左查右找，找来找去，发现一座大营，这帐篷十分高大，一瞅就是中军大帐，他能跟普通的帐篷一样吗？往里头一看，灯光明亮，嗡嗡嗡嗡，传出说笑的声音。他转到大帐的后面，这大帐不是帆布的，是牛皮的，都是张牛皮缝到一起，能有三层楼高，里边呢用木头杆子做支架，哎，什么临时的议事厅啊，军事开会的地方啊，住啊都随便了，根据需要制定大小。你看这个架子就是中军保障，比别的帐篷大得多得多。刘小娇不敢走正面，比猫还精，比老鼠还快，转到后边去，往左右看看没人察觉，单手提剑，单腿跪在地上，用匕首把那牛皮啊捅了个三角，翘开一点缝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往里边窥视。他一看里头是灯火通明啊，皮鼻子一闻，酒味都刺鼻子，和里边摆着一大桌，围着十几号人正在开怀畅饮，谈笑风生。这一看正座上坐着个人，大蓝变脸，挺大的肚子都出号了， 眉毛胡子都是白的，数他嗓门最大，心说这个是不是程咬金呢？看这肚子像，哎，他给你猜对了。挨着这老头的旁边坐个漂亮小伙，说小伙其实30多岁了，长得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傲骨英风，穿着软衫的衣裳在这坐着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。小娇琢磨着，他就是罗成，我没见过，听介绍了。再看旁边坐着个黑鬼，挺大个脑瓜子，浓眉阔目，是阔口咧腮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那形象好像三国的猛张飞，肚子也不小。再看其他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什么样都有，反正他盯上罗成了。哦，罗成在这儿，今儿姑奶奶就找你来了，虽然这屋里的人都可杀，你是忠心，你要死那头一个。那么他着急没用啊，听他们说什么吧。他摘耳听着，就听程咬金呢在里边白问：“老兄弟，你可给唐营露了大脸了，难怪你叫常胜将军，你真行啊，威风不减当年，你还记得吗？想当初的时候，咱哥们刚见面，你戏耍四哥，用你掌中枪把我衣服都挑碎了，让我当众出丑啊！后来家柳楼结拜了，我还冒坏水挑拨你跟单雄信之间的关系，你们俩还打在一起了。回忆以往啊，真是又羞又愧呀。不过呢，还说眼前的吧，兄弟，你能耐吗？自比再造强，不比再造次。别看说英雄出少年，相比之下，你现在比过去更成熟了。哥哥谁都不服，我服你了。罗成点点头，四哥，你别把我捧懵了，适可而止吧。端起酒杯，你就开始捧我，到现在你也没住嘴，你这是干嘛？私家弟兄用得着这样吗？哎呦，实事求是嘛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我说元帅，你说是吗？尉迟恭点点头，老兄弟是有本事，这回我算死气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来来，为这次胜利干杯！干！旁边有军兵过来，有个酒满上，就听其中有一个人说：“我说各位国公，你们说单天长现在干什么？”程咬金乐了，呵呵，他干什么呢？我看他都要愁死了，今天的没死算捡了个便宜。他呀，现在是一筹莫展呐。我揣测，他呀领着残兵败将滚回突厥了，好一好去搬兵求救去吧。也差不多少。来来，干干！再说就说闲话，什么酒好喝，肉好吃，哪有什么特产，跟军事上没什么关系。刘小娇耐着性子在这等着，哎呀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。也不知道赵登禹现在干些什么。哎，等等，哎，就听罗成说话了。各位啊，适可而止吧，哎，少要贪杯，这是战场，预防着有变。程咬金不爱听，我说老兄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以防万一呀、啊，一旦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哪能出事儿啊？前边也是咱的军队，后边也是咱的军队，前边是阳平关，后边是定军山，万无一失啊！干脆咱就痛痛快快的喝他一碗得了，不到天亮绝不罢休。不不不，四哥绝对不行， 适可而止吧，散了吧，散了，散了吧。罗成一发话，众人很扫兴，先后离开中军保障。那么别人上哪儿去？刘小娇全不注意，唯独他看见罗成站起来，可能喝多了。罗成脚底下没跟，多少有点发晃，新兵赶紧过来，左右夹着他。罗成还直打饱嗝，大将军，早点休息吧，回我的寝帐。
是，
哦，回寝帐。刘小娇眼盯着，一看他们离开议事厅的大帐，拐弯抹角奔了一座帐篷。这也不小，一瞅这亲兵把罗成夹进去了。刘小娇也转身到后头，这回仗着胆子拉了个大三角手往里边看着。龙等他看的时候，罗成已经躺在床上，亲兵把帐帘给放下了，旁边是茶几，给倒了一壶茶，然后转身退出去。屋里还长着灯光，只是不那么亮啊，睡了。等一等，刘小娇耐心地等待。时光流逝，斗转星移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再听里边打开呼子，哦，着了，嘿嘿，这回该我下手的机会来了。再看刘小娇站起身来，单手提剑，咬着银牙迈步往前边转。这一看呢，不行，门前有人在这守把呢。哎呀，我一进去非被发现不可，顺着原道他又转回来了，依然到了大帐的后边。小娇一琢磨，怎么进去？不就是牛皮帐吗？我开个便门得了。他用宝剑在这三角口这插进去，往上、往左、往下，他这一划，那宝剑多快，跟切豆腐一样，开了个便门，扁着身子，他进了大帐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来到床前，用宝剑尖一挑这帐帘，往床上观看。罗成仰面朝天，正在酣睡，俩手垫到后脑勺，腿担的是二郎腿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帽子摘了，靴子扒了，穿着袜子。才睡呢，嘿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挺仇人。罗成啊，你真没想到死的姑奶奶我手里头，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啊？再让他把宝剑举起来，分心便刺。他真没想到罗成睡着觉比醒着一点都不差，二郎腿担着，左腿压着右腿上面，宝剑往下一落，再看罗成腰眼使劲，腿又伸直了，哈哈，这个寸劲儿正蹬手腕的，宝剑也攥不住了，宝剑落地，把刘小娇吓得是魂不附体，一低个腰往外就跑。罗成使了个鲤鱼打挺，噌就蹦到床下，抓刺客，我看你哪里走。